说你们说一下话，然后看一下有波形就行。
嗯，有的。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这你说的啥？
托福考试口语前面的。
好吧。天気がいいから散歩しまし
ょう。对对对，类似那种东西。
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搬运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串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九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播客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用那个章节的功能直接跳掉。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播客的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能完全的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形式给我们写邮件啊。我们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ai 的拼写是 thetype。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ai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好了，那这么长的片头你说完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8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由8月20号的那个周二发给我们的会员了，请大家注意查收。而且同样是8月20号，好像那个苹果它也推出了那个 Apple Podcast 这个播客的网页的版本，这样大家呢就直接通过浏览器也可以访问。那网页版本呢支持各类的这个播客节目，那网页版也是支持安卓和 PC 用户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下，当然里面搜一下自弹自唱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啊，照样可以播放。而且呢我也这个 show notes 啊，就是我们的节目简介呢也是非常详细的，也都是可以显示的。那今天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7期。那在我们这个虚拟的演播室里啊，还是请来了两位嘉宾。按照老习惯，还是请嘉宾来做下自我介绍。
嗯，大家好，我是陈勋昌，很高兴又来到雷欣老师主持的播客节目当中。然后之前我也来过几次，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我是博士，在半年前已经毕业了。
哦，恭喜你！
谢谢谢谢。现在主要做一些这种研究项目，基于雷丁大学。然后雷大学最近收了两套金属活字，我是基于这两套金属活字做一些以实际材料为基础的一些研究项目。
诶，我很好奇你这两套金属活字是从哪边收来的？
一套是有一个叫 Type Archive， 他们是在基于伦敦的一家字体的档案馆、然后那家档案馆因为售卖，很早之前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了，然后现在无法支撑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房租，然后他就倒闭了，倒闭了以后这家，然后他们就现在把所有的藏品全部捐到各个像自然历史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之类这些地方，然后有一部分汉字的铅活字是捐到了我们系里面，然后还有一批的话就是 Sandbright Foundation， 也是一家图书馆，他们也在清自己的一些存储的内容，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做这方面研究，所以就得放到我们系来去找一些这边的博士生或者是博士毕业的学生做一些这种基于实际的材料的一些研究。
所以这两套活字都是金属活字，然后都是汉字的活字是吗？
是的，而且很相对来说比较全，而且保留了原来的它的那个 container， 就是装它的那个柜子，都是原来的那些定制的。然后它的排版的方式以及它怎么去检索的这个，就研究起来还挺蛮有意思的。
好啊，好啊，有东西在的话，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弄了。哎，
对，是的。
那所以你现在还就是一时半会儿还是待在英国就是了。
对，是的。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陈迅昌哈，这个有这么大的时差跟我们一起来录节目。我算过了，今天是应该是你第四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是的。
好，那下面我们就请第十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OK， 我觉得我也许已经不用太详细介绍了，我是来自汉英字库的西文设计师张轩，准确的说是非中文设计师，因为西文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Anyway， 我今天来，我以为我是来录黑神话悟空的，因为我是参与了黑神话的 UI 字体打磨，然后以及一些定制的工作，但是显然这个节目并不是排在今天。
此时此刻，贵司的那个黑神话那款字还没上市呢，真是的。
对，还没做完。但是谁会记得一款准时上架的烂字体呢？对不对？
好吧，你的还没说，就它真正那么烂吗？
不，这是一个梗，就是当游戏或者字体无法准时推出的时候，然后找的一个借口说谁会记住准时上市的烂字体呢？所以你宁可跳票，你要让它
好吧
打磨一下，打磨到能上市的程度。
上个星期是吧？就是8月13号、14号那几天，就是有一个台风也叫悟空，你们还记得吗？
啊，但那个台风好弱的
啊。对啊，然后过了一两天就变成了热带低压，就消失了，就木有了。然后那时候还看那个，你就是看那个天气预报都写一个台悟空来了。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孙悟空的事情？
就像我手里操纵的猴一样，我在幽魂面前死了无数次。天了，
嗨
，anyway，
好吧，所以呢，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并主题并不是黑神话。我们给大家谈的这次的主题呢，是字体之心啊，字体之心。知我心，来来来。可能大家知道嘛，汉仪的字体之心大赛呢，其实已经举办了非常多届了。其实我们这一次最新的一届呢，就是所谓的第六届汉仪之心的字体设计大赛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当时你们叫什么，叫已经开始了是吗？
叫启动。
你们每次都是前一次比赛结束以后就马上下次比赛就开始启动，所以呢汉仪第六届的字体之心设计大赛呢真正的启动算是2023年的9月4号就开始启动了。啊，这个动得真快。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开始这次呢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呢要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啊。不过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整的时间线还是要跟大家整理一下。虽然我们是2023年的9月4号就开始启动了，但是我们这次大赛的最终的截稿是2025年的7月30号。所以将近一年的时间，不到一年。
对，将近一年，对。
哎，你们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了也是。
启动差不多你可以理解成新建文件夹。
哦，好吧，然后等到现在才刚刚还里面放东西是吧？
终于填差不多了。
然后这次大赛一样还是这个分学生组和专业组啊，你们还是叫专业组是吧？我那时候我就跟你们吐槽，这专业组不专业。
你想叫社会人组是吧？
像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他们就叫什么一般组，或者叫什么社会人组，对对。因为学生组的定义是说，这次呢，像我们算这个叫什么2023到2025赛季嘛，他们这次的学生组的定义是仅限各高校在读学生以及2024年的应届毕业生。这个定义呢是学生组，要不然的话又会像上次会有那种什么两边可以同样一个人既是学生组又是专业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想多了的结果，因为我们觉得一般或者社会在中文语境下听起来都稍微有一点贬义， 所以我们想干脆解释一下这个，就是非在校或应届学生，但我们姑且叫他专业组，这样好听一点。
非学生组也行。
对，
好吧，那虽然就是叫专业组了，但是呢，包含且不限于设计师、设计机构或团体，那么字体爱好者都是可以参与的啊，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对吧？好，这个是专业组和学生组的这样分组。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赛制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中文组呢是分这个专业组和学生组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新了一个原来叫 C 文组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多文种匹配组。
嗯，
还不叫多文种组，叫多文种匹配组。你给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首先是多文种，第二匹配。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字体之星大赛的话，就一个很大的，就原来哪怕我们只是做西文组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重要一点，是要我们的重点是在匹配，对吧？
对，这是我们觉得和这个赛制就是能和其他的比赛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个设计。因为你看，就是森泽，当然森泽很大了，就是它一个和文部门，然后是针对日本本土的，还有一个就是拉丁部门是针对海外的嘛。然后方正他也有一个拉丁部门，
但是新这次新的就是森泽比赛，他是有简中繁中和韩文组哦
啊呀， yeah.
所以其实想要做多文种的并不是你们一家了，就是全世界你们想到大家都能想到。
是，但我觉得森泽可能就是我觉得步调更稳健一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下手的是 CGK， 但是我觉得我们。我们显然就是比较猛烈一些，除了 CGK 还有一个阿拉伯，天哪！
对啊，贵司威武。哎呀，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吧，对吧？我还是要来念一下这个贵司这个目的。而且我觉得还写的还是不错的，说助力本土品牌出海或外来品牌的本土化。啊，多文种字体成为必备的基础工具。那多文种的匹配呢，有助于保持字体风格的视觉一致性，能够跨越语言障碍，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促进文化商业交流的提高信息访问性等等。那字体之星呢，作为有前瞻性的字体大赛，鼓励设计师探索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结合啊。那通过多文种匹配的设计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多文种的匹配设计组别这个设立呢，不仅是对我们设计师个人能力的提升和挑战，也是对整个字体行业以及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啊。说的是很好了，然后这个利益也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要实行起来有点难呢。
是有点难，但是就是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还是向森泽学习很多的。我们主要参考森泽，就是说他的和文，因为他的和文他是非常尊重就是现代，就是尤其他本土的书写系统的习惯的，就是你既要设计两种假名，然后你还要设计和就是和文汉字，也就是日文汉字，然后以及罗马字，也就是拉丁字母，
还有数字，
对
对，
就是这样你才能完成就是在日本那边本土的日常的然后一个完整的排版。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从当时还主要是拉丁匹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其实最多的是中文然后以及拉丁，就是我们里边通常来说夹杂的外语最多的是英语，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就是拼音系统，然后是用来辅助中文教学，但是它大陆这边也是拉丁化的嘛，就我们已经不用以前那套主音符号了。但是 anyway 就是这是以前的设计理念，但现在国内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可能扯稍微远一点，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不是稍微缓了点嘛，所以很多公司其实在寻求出海，然后就是我们看看国内字体厂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就是这些需求的确是提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内的就是说很多国内厂商都还在适应这个新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需求，也是一个也算一个商业蓝海吧。所以我们就是做出这么一个赛制，就是也算是向大家准确的转达现在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初衷。但是就是具体赛制可能第一次这么做会有一些不成熟，但是我们之后可以讨论讨论嘛，就看看像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还要给大家留出足够的作稿的时间，所以那怎么着也得给大家留一年。所以呢，基础规则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这次包括我们讨论出来的，然后包括就是大家在投稿里边发现的，我觉得可以作为有效的经验反馈给我们，然后在下一次再改进这个规则嘛。
不过首先的确就是正如张轩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对吧，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自己所谓本土品牌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是非常多的，对吧。当然了，商务作业大家都是要做品牌出海，这当然也不仅是汉仪一家了，对吧，方正，然后呢这个更不用说像比如说蒙纳，对吧，他们蒙纳本来就是就是外商嘛，对吧，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积极在做这个事情。然后真正的需求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呢不仅是有那个电商，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品牌，然后呢像这个小家电，然后当然了像以前呢是做那所谓的什么定制字体的话的都是那个是 IT 厂商啊，就大家都已经轮番做过去了，现在又开始做这个什么汽车行业了，对吧，然后又开始就走了一遍。我觉得现在就是行业非常多，然后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反过来来讲我们这个字体行业的人能不能跟上啊，大家能不能提供这么多这么大的这个需求的缺口，其实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当然了有另外一个事情，就讲说那其实你出海的话你应该去找海外的团队帮你们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海外的团队他们可能比如说那个阿拉伯的团队呢，他们可能对阿拉伯字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们并不熟悉你原来的汉字和汉语的文化，所以呢这很毕竟你要做一个匹配的话，你应该是要最好是能理解双方的异和同，这样才能给这个客户最好的方案嘛，对吧。好的，那所以呢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大概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字体之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的赛制呢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这个多文种匹配组现在呢是有四个文种啊定下来的，是第一个呢是拉丁字母，那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也跟原来一样的，这个这也是这范围最广的啊，那拉丁字母。第二呢是日文的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一整套啊，接下来是韩字，大家所谓的韩文呢 ，Hangul 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至少啊，中日韩这稍微可以覆盖一下。然后呢，第四个文种呢是阿拉伯字母。这个阿拉伯字母虽然大家可能觉得非常遥远，但是实际上啊，对吧？其实我们的人民币上面也有阿拉伯字母的，可能大家现在都不用现钞了，都不知道，都不看人民币了哈啊。所以呢，你说阿拉伯字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东西啊，也不是啊，其实是我们其实国内的我们很多民族兄弟也是都在用的这些字母。其实如果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好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哪怕做我们的汉字字体，如果你要遵守中国的国标，所谓的 GB 的这个2312的这个国标里面呢也是有拉丁字母有日文假名的，所以呢其实要把这些东西做好的话，也是对我们自己中文汉字的这个完整性啊，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因为国标在这里，那做汉字的字体必须要加这个拉丁字母和日文假名，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像在以前很多老的那个字体产品里面，很多那些日文假名都做得非常的糟糕，有很多字体几乎都是没有重新设计，然后直接拿个占位符，然后把其他字体的重新拿来复制粘贴就发出去了啊，有很多这样非常糟糕的东西。当然了国标里面又加这个日文假名这个事情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到底对不对我们就另外说，但是呢至少如果从遵守这个规范的角度来讲的话，既然有的话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做的，对吧。
然后我想补充一下，那个维哈科兹也是有国标的
啊，对，但是那是另外一个国标嘛。
对，应该是 GB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 GB21669-2008信息技术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科尔科 科尔克斯文编码字符集，当然这是个 GBT， 这是个推荐国标。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国际上面还有这个 Unicode， 对吧？啊，然后呢，对应的国标呢是 GB 的13000。
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两个不同系统的代码进行映射，然后对两个对国标码和对这个国际的这个 Unicode 进行同时的支持，所以这样大家都能用，大家都很 happy， 对吧？这个是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讲的事情。
嗯，之前上一届 ATypePad 的时候，何诗阳曾经在分享了方正的一些，就是他们做就是少数民族文字，当然就他们在这里并不包括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胡阿提，
对，嗯，
他做过一个，他是分享了哪几个来着？
维哈科，
他是维哈科字都维哈科都包括了。OK， 有这么一个讲座，应该 B 站上也有，我之后可以把那个链接贴给你。
对，我刚刚想讲的也就是胡阿提做的一些内容，因为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在驻英的中国大使馆做了一个小的活动，是属于他们的一个汉字的一个展览活动之一。然后其中我就找了那个胡阿提，他去做个也是跟他那个差不多内容，但升级了一点点的一些讲座的，主要讲的是维哈科他的部分。然后就是陈月是现在的这个，就是刚刚应该还没毕业，在写论文，在写他的毕业论文的那个一个 MATD 研究生，雷丁大学字体设计的研究生。然后还有就是小程，他主要讲的是杨希成，他是现在在读博士，他是讲的是那个西夏文。然后陈月讲的是那个彝文，然后华庭那边是维哈科，然后我自己讲的就是关于中文汉字。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就我们在说中国的文字多样性的时候，就感觉是在提到的内容是中文的多样性，但是我主要想讲的就是这次活动主要是讲的是中国的文字多样性。其实中国不单单是汉字为主体，但是多种的民族文字其实是为辅助的。其实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汉仪的这次比赛来说，加入阿拉伯字母来说，也是对于本土的维哈科的一些字体设计师的一种鼓励。
这个具体的我们要求我们可以到后面说啊，因为当时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参赛模板的事情，对吧？其实在参赛模板里面后来加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有目的加进去的，对吧？这个我们到后面可以讲。然后呢，如果一定要就展开讲的话，像刚才说我们虽然现在当然都就叫把它叫韩字啊，但是你可以说它是朝鲜字，也可以说是韩字啊，因为像我们中国也是有朝鲜族的，然后国标的也同样是有信息交换用的朝鲜文字编码字符集的啊，然后呢也是可以和这个 Unicode 来进行这个对接的啊，所以呢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说韩字就是韩国，对吧？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整个朝鲜半岛，然后甚至像我们东北有很多，对吧？比如说延边那边有我们很多的民族自治县，也都是可以也是可以同时进行字体设计的一些推动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面去看呢，已经写了，就是其实在中国境内的话至少呢有30多种文字。然后像我们前段时间刚刚更新的GB18030 的2022版的话呢，现在支持的那个文字呢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刚才提到比如说彝文啊，然后还有可能西南少数民族我们还有傣文啊，还有就是我们正在用的这些文字已经很多，更不用说以前这些消失的，比如说西夏文啊，还有什么契丹大字小字啊，还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其实这个文字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嗯。我个人一直很强调一点，就不要老说多语种啊，这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个语言和文字必须分开来说啊，就大家不要觉得见了汉字就是中文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绕啊，非常非常的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翻回去我们上次采访内蒙古的设计师天格斯，他给大家讲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字是中间有这各种各样对应的变化啊，这个其实反过来讲，也说明了我们这个中国的有非常丰富的语言文字的资源，也给我们这个字体设计师呢，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当然了，我们大部分是汉族，然后呢，汉字是很大的字体设计的一个重点，而且呢，汉字设计的因为字数也比较多啊，然后任务也比较重，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终于稍微有这样一个经历，可以呢一起兼顾到其他的这些文种，然后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好吧，那现在呢这个多文种匹配组因为现在已经决定下来了，那我们还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评委的这个变化吧。因为我们这次大赛的话首先是那个马总，他原来是我一直叫马总，在节目里面我还是要说一下名字，要不然的话，对，马总他现在也是应该是汉仪的 COO 是吧，
执行总裁，
他也是我们汉仪的字体之星整个设计大赛的发起人，他现在呢是汉仪的副总经理董事，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的，这个是我们中国出版协会文字规范化工委的副主任。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做字体排印的时候，现在也应该在一直的在强调这个规范化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汉仪呢也有一直都在参与这样事情。啊，就是马议员啊，马总。那马总他原来呢，是一直都是评审。那从这次开始呢，他现在呢不做评审了，改做评审顾问。然后我今天还问我们市场部小伙伴，这个评审顾问是干嘛的？
是不上票。
顾问嘛，就是顾着大家的问。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大赛的各个阶段呢，是做方向性的这个建议。那顾问他本身是不参与实际的评审的，因为我们有各个评审团有另外的评审嘛。那如果评审觉得有必要啊，比如说在最后的环节没办法抉择的时候呢，那他想问这个顾问的话，那这个顾问就可以出山，可以出来啊。那我们这次大赛的评审顾问有四位啊，那也是德高望重的啊，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王明老师、王岳飞老师，还有陈楠老师，然后现在加上马议员啊，我们的马总啊，现在所以呢，我们现在新的这个评审顾问呢是四位，然后中文的评审团是我们上次已经宣布了评审团，然后这次有稍微的一些改动，原来呢包括就我们比如说有中国美术学院的毕学芬老师。啊，还有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陈龙老师，还有我们北服的郭小叶老师，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少波老师，大连民族大学的张国栋老师，当然了，还有我们德高望重的朱志伟老师。那这次呢，我们还新增了几位评委，包括唐志恒老师啊，从香港过来的，因为他现在呢是在香港的制装设计学院副院长兼这个学术总监啊 ，Keith 啊，我们一般都叫他 Keith， 因为他英文名字叫 Keith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有香港的评审呢加入到我们的汉字的中文评审团。另外呢还有一位新的一位评委呢是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导的王潇贤老师啊，其实他也是我们这个汉仪金陵刻金和那个金陵美颂的主创设计师是吧，所以其实和我们汉仪有很长时间的这样的合作的关系对吧，
对，然后我们汉仪的是有好几个设计师也是从南京艺术学院来的啊，我们现在我组里就有一个小倩，廖小倩，
所以呢，王潇贤老师呢也是新加入了我们这个中文的评审团，然后呢还有一位外国籍的评审，那就是西冢良子啊。大家可能知道啊，之前我们一直都是邀请到了牛海修老师啊来给我们做这个中文的评审，然后牛海修老师就觉得很纠结，他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呢他要来评这个简体中文，然后他一直都是觉得在客场感觉的跟大家的那个站位很不一样。而且呢其实牛海修老师前后将近八年对吧，参加了我们字体之星的评审，一共是参加了四届是吧， 对，给其实给我们字体之心，包括说，如果往大里往大的说的话，就给我们整个中国中文的字体设计界了，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其实我们也对梁海修老师表示非常感谢。那么时间也比较长，那梁海修老师呢，也非常辛苦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应该休息。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于是就想到了，那应该请到这个西冢良子，因为他其实也在
嫡传
对，也在鸟海修先生的文字塾也是参加过他的文字塾，所以呢是也算是鸟海修先生的直传弟子啊。所以鸟海修先生不能来，那请西冢良子来的话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说实话，就是咱们中国的朋友对西冢良子这位设计师也是非常熟悉的，对吧？而且其实就像今年就方正那边啊，西冢良子也是给他去做评委的，就上一届的方正奖。当然了，在上届方正奖的时候，西冢良子他也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见，就是为什么整个评审团就他一个女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
看起来像欺负神一样。
嗨，你还要做个宝船，
只有一个红一点。
如果知道日本文化的朋友还可以知道什么叫欺负神，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可以去就想就等于八仙过海嘛。八仙过海呢，不就是有且只有一个何仙姑嘛？
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注重，就是整个评审团的这个性别的比例啊。而且，但是说实话，的确目前为止啊，虽然在美院里面女生占大多数，但是现在呢，我们啊在字体设计界，然后呢字体就是我们的这个评审里面呢，女性的评审还是非常少的。那好，现在呢我们通过这次的这个我们中文评审团的改组，现在呢就是我们一共呢是九位评审，那里面呢有两位的女性啊，刚才也说了王霄贤老师和我们的西冢良子，那这样呢稍微可以平衡一下啊。而且主要是像马总他自己也是一位，对吧？马总也是就一点红嘛，原来也是在整个评审团里面啊。我们想要至少有马总在，结果马总他现在又去当顾问，他自己不做评审了。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还是要非常注重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最后做出来的字体是给全体大家看的，对吧？那就整个人口比例里面，对吧？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嘛，对吧？有这么多的女性受众，对吧？为什么在做评审的啊，为只有这个男性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非常西冢良子来参加这个评审的时候，尤其是上次他从方正奖回来的时候，他一直都在非常念念叨叨的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方正后来有访谈，然后西冢就说其他的评委好像偏爱又粗又黑又大的字。
对呀、啊。
他觉得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不要不要不要。那当然了，如果以前大家是练书法的，就觉得好像是要字如其人，对不对？但是大家如果有看过西冢良子他自己写的书法作品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西冢良子他虽然是字体设计师，但是他写了一手非常好的书法啊。他是在日本他是有这个书法的雅号的，他是自己有雅号的。最近几年他一直都在练这个隶书啊，他练的那个史成碑啊，他练的那个是他虽然是女生，但是呢做写的那些石刻的字也是写的非常好的啊。那当然，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有这个性别的这样一个 stereotype 啊，就刻板印象。但是在评审的时候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作品进行这个不同的观点的这样的一个看来进行审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喜欢西冢良子了，我觉得他不只是写书法写得很好，这个人简直就是先天 craftsmanship 圣体，他各种手工做得也很好，我之前还见他各种
而且还很潮。
织毛衣
啊，对对对，是的，
这种毛线包
啊，
然后上面的花、就织的可好。
不过这个对吧，人家手巧啊。
但 craftsmanship 就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西文书法的一个就是很本质的一个的属性嘛。然后他又会中文书法，又会西文书法，不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会不会西文书法。但 anyway 就是说他是一个就非常适合做多文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而且他现在在 Adobe 工作嘛，然后他在苦练英语。
但他团队不是都是日本人吗？
啊，对，因为他在 Adobe 工作，但是呢，他在东京的办公室嘛，然后所以就在，所以他所属是 Adobe Japan。比如说他同事有那个服部嘛，哈多里啊，然后还有那个吉田大成啊、是算他的部下嘛。那当然因为整个 Adobe 这个字体设计团队本身的人就不多嘛，然后他还是需要和在美国的同事要沟通的嘛，对吧，所以呢他还在苦练英语，时不时还要去美国出差嘛，要去总部那边。嗯，然后我个人呢是因为这个思源黑做了三年，思源颂做了三年，所以呢就是和梁子呢还是比较熟的，是在一起做过项目的，所以呢就大家的工作方式啊还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他来过中国好多次，他们以前那个书法班他们老师也是说，就是因为你不仅要写字，而且呢要来中国采风，就是所以会带他们去看什么西安的碑林啊，然后去看那个龙门石窟啊，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梁子他如果他说他去北京，他就特别喜欢去逛琉璃厂。所以呢我觉得像这我们能请到这样的嘉宾来讲的话，来给我们做评审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题外的话，我觉得 Adobe 真的非常擅长找到这种既有艺术家气质，然后又知道怎么和技术人员工程师合作的这种优秀女性设计师。之前 Adobe 本部的那个就是做了好多 Adobe Originals 设计那个 Carol Tumbling。
Carol。
Myriad, Minion, 然后很多字体是来自 Carol Tumbling 和 Robert Slimbach 这两个人。现在 Carol Tumbling 已经离职了，然后他现在自己在做一些 fine art 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看西冢良子他的作品，就是他也会做一些，就是他也会和一些艺术家合作做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
精灵古怪的东西。
对，就是 Adobe 真的很有品味，他总能选到这种特别我特别喜欢的女性设计师。Carol Tumbling 有一本书叫 Carol Tumbling and her short but brilliant career life 或者什么诸此类的。
那是他写的吗？是他自己写还是别人给他
写的？别人给他写的，就是记录就是他做的那些项目、
啊、
然后以及就所以是 her 嘛。anyway 这题外话，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两个设计师。
哎呀，但是你知道了，就是因为西冢良子他毕竟还是设计师嘛，然后呢像后来我跟他同事就是和服部，就跟 Mr. Hattori 服部就是负责这个字体工程的嘛，然后呢跟他喝酒的时候他就讲，哎呀，一天到晚梁子姐给他那个字稿给他出，每次都给他出超难，都是给他出难题。
哈多利这个人应该，如果大家关注 ATypePy 的话，就是他之前做过关于就是横竖排转换，然后以及就是说如果你的字它不是一个方块字，它是一个扁字，它或者它是一个窄字，然后那么就是说他的一些提案，反正是一个很技术，但是就是说你听着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是他们在做那个百千鸟吗？
没有，更之前，就百千鸟的产品已经出来了，在更早的 ATypePy 上，然后就是他们还没有做百千鸟，但是他们已经提出一个方案，百千鸟实际上就是那个方案，为了展现那个方案所做的字体。
没有，这是两件事情。百千鸟首先它是一个字体，然后它是一个双轴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长体和扁体的，它会可以互相变的。然后呢，与此同时，你还需要有排版引擎。
对。
对，所以呢像 LetNet 它是做排版引擎的，服部呢它是做字体技术的。你好像觉得好像 Adobe 这么大个公司，其实真做事的就这么几个人，你要找到关键人物。
给大家解释的就是排版引擎，就是告诉你怎么把字排在一起的 Text Composer。 然后字体技术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字放在特定的码位上，然后以及它的位置就是什么那些，以及它的 matrix， 然后都要设计好，
然后还要写各种各样的代码。
对，然后本身字体的特性代码啊，然后以及各个 table 的那些数值，然后也是很多是由工程师来控制的。然后字体设计师嘛，就是也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里已经介绍很多了，所以就我就不赘述了。
其实我的节目里也介绍很多字体技术了，但是很多的人都听不下去。anyway，
说明你语速还不够快。
但是要我那个念代码就很奇怪嘛，叫 win ascender win descender。这些字段
，win ascent win descent，
对啊，然后在那个字段里面写什么数字嘛，你必须首先在在字体工程的时候这个阶段，你先把这个数值要写好，然后你要知道在排版引擎的时候，在什么时候读什么字段啊，这样的话你才知道 how it works。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弄出来的，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不是像孙悟空变直接一变就可以变出来的，这后面是全部都是有道理的。
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你还要猜，
对，
就是某一个环境它读的到底是哪一个。
是，
但 anyway， 这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
好吧，那我们在这次呢请到了西冢良子嘛，所以呢就狠狠的把他榨干一把，所以呢这次他不仅要来评中文，还要让他再评这个多文种的日文假名啊，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对吧？
这不也是他的开源那个思源项目里边担任的角色吗？他主要设计了假名，但是他还要代表 Adobe 然后去管理就是其他区域的汉字的设计师呀、yeah， 我觉得他也很熟悉这个工作，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干了，轻车熟路对吧？对，
哎呦天哪，想到那个思源我就想哭。大家可能知道思源的它整个结构就是说，出钱的是谷歌，然后呢实际上做的是 Adobe， 然后 Adobe 其实它是分包，下面呢有四个合作团队的四个公司帮他们做，做完以后都得收上来，由这个西冢良子来审查来改然后来决定。因为这是一款这个泛 CJK， 就是泛中日韩，那么在一个码位上呢可能一些中日韩的那字形会有微妙的变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有设计上的决策和这管理的问题。有时候 CJK 能统合就统在一起对吧，有时候呢不能统的就虽然在这个字形的规范上来讲呢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有很多各地的美学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时候觉得如果需求很强硬的话呢，那还是要分开啊。比如说当时我一直都在跟他这一直在讲，就是那个的这个白勺的是中文最常用的一个字，然后我们千万不要用那个日文的字形。然后我就一直在给他扯这个事情。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在思源里面呢他已经占用了 OpenType 所有的那个就已经达到上限了嘛。
单个 OTF 或者 TTF 文件的上限。
的字形的上限。所以呢已经被占满了。所以呢他的神经一直都在死抠，如果能统就尽量统在一起，就不要去占用其他的资源那个资源嘛。所以到时候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就差那么一点，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觉得要分开来的话，它还是要分开来的嘛，对吧？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让母语者读起来呢要舒服嘛。
对于不熟悉 CJK 的听众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中日韩这边经常会有这种就同字异形同码异形的这种状况，如果你要让他换的话，就是他是要占三个的，
骨头的骨骨
对啊，对，如果算上就是说就是减繁字形，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碰上那种特别葛的，就是那种有四个异形的，就是说那你其实他占的是四个 glyph。然后单个 TTF 文件它能引用的极限是6535个字，所以就思源这边已经就是真的，
但是他在打包文件的时候他其实是针对地区打包不同的字库
啊。思源的打包有非常多种，
对，现在
我看的是多头的话，
对，现在已经
主要是像他分了 CJKSC TW， 然后也有就是 GP 然后 KR 这些，然后不同的地区它只要下载自己地区所需的就行，一般来说不会下载一个整个的这种。
我只下载最大的一个 Super OT，因为我所有的东西
那个那个 Super，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应该谈过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类似于压力测试一个东西。现在他们打包已经比当时复杂很多了，应该 1.00 版的时候应该是分四个，就是简繁中然后日韩，现在应该就是繁体那边，然后他把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分开来了，然后也现反正现在非常复杂。
对，他们好像还在尝试要再做个澳门版。
哦天哪，
但现在香港基本上还是用的大多数的繁体字都是 Big Five 吧， HKSC 这个好像就加了一两千左右吧，但是有部分还是有重复的。
我在想，哎 ，Big Five 是不是一个标准说法 ？Big Five 是一个编码，也是一个编码标准，就跟 GB 一样。所以我们说的是不是你想说的是不是就是国字标准？
是的。
不
是，
但是国字的标国字标准字型呢是台湾教育部的一个推荐的一个字型，对。然后香港有香港的他们的另外的一个字型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讨厌那个台湾的那个国字中文字型，所以呢，香港的那些人就觉得为什么繁体中文就被代表了，他们非常不高兴。
对，另外就是习总在思源项目里边，他是一个特别标准的 Type Director， 就是字体，你管他叫监督也好，指导也好，然后。我觉得他对于各部分的汉字这边，就是让各部分就是维持他们当地制作者的审美判断，或者是我觉得也算是他的一个给出的一个 direction 吧。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也不能就是完全把锅交给他。
那这个所有的事情的话呢，都是由你要看时间，然后看工作量嘛，对吧？然后当然因为这还是个开源的东西呢，对吧？我们都免费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请来的习总良子呢，还让他因为是日本天经地义的啊，我们让他呢还进来给我们做日文假名组的这个评审。是不是你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请来了其他的国外外国籍的评审来加入我们这个多文中的评审团。
我先说一个，就是我们请到了 Titus Nemes。
Titus 帅哥。
然后对。
他是奥地利人。
他工作室在法国吧。但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的。他是奥地利人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他那个介绍的话奥地利，他是奥地利的就是 Typography 协会的成员。
他家在奥地利。
啊这是雷丁的优秀毕业生之一，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应该已经不应该拿优秀毕业生这个称呼来称呼他了。
老早就毕业了。
对，现在人家就是不管是工作室的名气还是著作的口碑都是很好的。他最有名的应该是2011年然后给 BBC 定制了 BBC 的阿拉伯字体叫 Nassim。当然这个字体当时得到了东西阿拉伯地区的一致好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这个用了还挺久的，2011年一直用到2021年，然后 BBC 才换掉，当然就是那个是随着 BBC 整个品牌更新一起换掉的，然后以及就是他的毕业论文，然后以及他的第一本就是我买到的著作，是一本特别硬核的，就是叫阿拉伯的 Type Making in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的阿拉伯签字的那些制造，反正写的非常硬核。然后他最近应该是2022年，就两年前，他出了一本叫《Arabic Typography》，然后应该还有个副标题什么History and Practice 什么诸如此类的，
历史与实践。对，但是严格来讲，那本书算他算编辑。
对，那本书还有很多人参与。如果我记得的话，就至少应该是有 Jerry Leonidas，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雷丁的。现在还是系主任吗？
不，他现在是我们研究性学习的主任，PGR Seminar 的那个 Director。
对，就是 Jerry 老师，然后还有 Bona。
没有 Jerry 呢，只是写了一篇序 啊，其实那本书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四篇论文，加上最后那个 Titus 他最后是写了一个就是阿文字体排印的基础，嗯，所以一共其实就是四个人写的东西，嗯，就写了那么厚一本砖头。
对，他给我的感觉其实跟右非常的像，就是他就设计做的也很严谨，然后书也光光写，而且就是内容特别的干。但是就是说这应该是我司和 Titus 第一次合作，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啊，是吧。嗯
嗯，
所以 Titus 来这次呢，他肯定会参与这个拉丁以及阿拉伯字母设计的评审，是吧？
对，虽然就是我们请他来，就是主要是为了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拉丁 typography 肯定不会差吧？
嗯，他在雷丁读了研究生和博士，所以他对于拉丁字体设计的这些内容，这是我们这边学习的基础。
对。雷丁我记得应该就是光硕士就要求大家的硕士设计就必须包括拉丁，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个母语，然后还得再另选一个，应该是吧。
对，主要的核心的要求是拉丁和自己不懂的文字，然后如果就现在这两年的趋势可能更倾向于必须得做阿拉伯文
哈，
然后明年的话估计就是我会更多的参与一点，明年的时候是多做一些汉字了，大概就是朝着多文种的方向走。
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是说过好多遍了，我感觉就是我个人非常推荐那本书，就是2023年出版的那本叫 Arabic Typography 啊，就是阿拉伯字体排印啊，历史与实践。当然了，我也说了，这本是英文的书，然后呢，它又是讲阿拉伯的字体排印，所以你需要了解一些文化背景，要不然那本书真的是很难懂。但是呢，前面几篇那个学术论文你可能可以要慢慢看的无所谓，但是最后的那一篇就是 Titus 自己写的那一篇阿拉伯的字体排印基础啊，写得非常好。他不仅啊把字体设计方面概括得非常清楚，而且把这个阿拉伯文排版的那些基础和算法应该怎么做的整个思路都整理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推荐。嗯，
这个大家千万别买错了。Titus 那本就是叫 Arabic Typography， 另外一本就是还有一本很挺雷的，也是绿不哇哇的一个封面，叫 Arabic Typography A Revised and Concise Sourcebook， 也不要买错成这本，就这本挺那个的，它应该挺老的了，就即使它现在出的新版本，就是里边也有一些挺刻板的一些建议，大家千万别买错了，
好吧。这是 Titus， 我个人的话是在安特卫普见过他，就是安特卫普的那次 A-Type-I， 然后他还发言了嘛，然后最后一天 party 完了，我还跟他坐了同一起打车回去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还想了，就是我没想到的就是我能在 A-Type-I 能遇到他，要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带着他的那第一本那个著作，就是那硬皮的那本那个阿拉伯文那个机器19世纪机械的那本书，我说要不然帮我签个名之类的。
Type making。
不过我想没关系，反正以后肯定还有机会能见到的话，所以也挺好啊。好，然后下一位是也是雷丁毕业的是吧？
对，是的，是 Yang He 的话是2017年拿了雷丁大学字体设计专业的硕士，然后他也开发过很多的字体，然后偏向于正文，还有一些比较 display 的也有，然后我还是挺喜欢他的正文的设计，其实很正统的这种就是韩文字体设计。然后他的话现在居住在剑桥，然后去年前年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学生来上字体设计研究生，然后他们也就是也会有时候他会来指导一下，就是给一些韩国的一些来的学生进行一些学习上面的指导。然后我跟他认识的话是在之前就见过，但是主要是在去年的那个 TDC，然后同样他是韩文的评委，纽约 TDC 的那个评委，然后我们之间就沟通过很多，因为有一些汉字的一些内容，包括是一些韩文的就是属于亚洲的一些文种的话都需要我们一起讨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熟悉一些。
诶，他是你师姐还是师妹？
师姐，他是2017年，对，我是1718，他是1617。
啊，就刚就比你大一届啊。
对，但我好像之前他们应该因为我们有一次活动是上一届的学生来这一届，但他估计没来。嗯，但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在他来上自立设计研究生之前，他应该就已经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了。
是的，是的，嗯，
他是弘毅大学毕业的，好像，然后他又参加了一些字体的开发吧，但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他是首尔弘毅大学，而且当然在弘毅大学就是算那个什么视觉传达专业嘛。但是问题就是你看他比你长一届嘛，但是他在韩国其实已经有好多字体作品了，早在2010年1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那个字体作品了。像如果大家用 Adobe Fonts 的话，像有那个什么 Gowon Hangul 和 Dongil Hangul， 这个都是可以用的。嗯，那几款字就都是杨毅做的，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是等于是字体设计师，然后呢已经有发布作品了。然后在之后他又去雷丁森深造了一下，
可能是更加的接触一些多文种设计，所以来这边再深造一些。嗯，
像那个公问的那套字其实就是非常扎实的一套字。我可以把这个样章的时候链接给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去看一下。啊，像我个人是蛮喜欢他的那个公问 Batam 啊 ，Batam 嘛，就是当然现在还新，其实就是所谓的明朝体啊，所谓的明朝体，但是现在韩国他们都改称叫 Batam 了。然后同样骨骼的骨架的还有多顿啊，就是公问这款这套字的这系列字啊，是非常合适的，非常扎实的一款这个正文字体。啊，他姓柳哈，是柳树的柳哈，他不是刘啊，他姓柳，柳杨毅，如果应该汉字写的话，应该叫柳良基，这个我是确认过的，对，他的这个名字用汉字应该叫写作柳良基，但是呢，一般大家就按就是叫他叫杨毅啊，所以他现在在英国的话，其实你们现在也经常有联系吗？
比较少，就有一些韩国同学来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推荐一些，然后他们就会自己联系，因为剑桥离我们这儿还比较远，牛津比较近，剑桥太远了。是的，
对的。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请了那个杨毅过来呢，帮我们看这个韩字，或者你说朝鲜字也可以啊。韩国人他们自己不愿意管这个叫谚文啊，虽然很多人我们都管它叫谚文，但是韩国人他们自己觉得这谚文这个词呢，是他们自以为是被贬低的一个词，所以呢，他们不愿意。其实谚，所谓的谚是俗的意思嘛，对吧？谚语、俗语嘛，啊。其实就是不雅啊，是俗的意思。但是这个刘海学就说嘛，如果你觉得谚文都这个词不好，那假名这个词不是更不好？
是，假名是对应真名，
真名。
对，
大家要知道这个来源，因为汉字叫真名，所以他们另外一个字叫假名。
真的
啊，这些所以这个名字啊，都是针对汉字来说的。当年这个朝鲜半岛他们发明这套字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提到训民正音嘛，对吧？然后就讲说啊，国字语音异于中国嘛，所以呢，就写出这个字，就叫他们叫 onun 啊，就是这个叫谚文啊。当然后来他们，当然我们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愿意怎么说，那我们也不能强制说啊。那么他们韩国人要讲韩字啊，朝鲜人叫朝鲜要叫朝鲜字啊。那其实在国内呢，我们还是正规的这民族呢是朝鲜族啊，语言是朝鲜语，那么这个字呢是朝鲜字啊，拍出来是叫朝鲜文啊，就正式的应该还是这么叫的。好吧，那另外呢，我们的多文种的评审团不用说，有我们的张轩啊，这个我们汉语字库啊，还有我们的刘钊老师啊，刘钊老师是我们央美的副教授，以及我们这个 国际字体协会 ATAPI 的理事啊，也是我们 ATAPI 里面唯一一位中国籍的理事，对吧？刘钊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呢，我们多文种的评审团呢，一共有五位，也就是说有来自中国籍的两位评审和三位外国籍的评审。然后至少现在呢，多文种的评审团已经有三位女性了。Congratulations。
嗯，非常平均。
这个就是我们评审团的成员。嗯，另外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陈训昌和我呢是做赛事顾问啊，就是为大家后面打杂的。我们两个人是不参与这个评审的，就是在后面帮大做下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讲讲这个模板怎么做啦，然后呢再和这个评审进行这个联系联络这样的一些工作。
感谢刘庆给参赛模板提了很多问题，从千疮百孔变成只剩几个洞了。
哎呦天哪，你要说排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来看那个排版了，因为我们这次播客播出去了之后呢，马上这个新的那个模板呢也就可以发出去了。那因为我们这次呢那个中文的模板没有变啊，当然那个中文模板也是我做的。因为我们这次的中文模板就是要体现美的历程，呵呵，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李泽厚老师的那本美的历程里面呢摘了一段话，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了，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个说的很像绕口令，然后但所以那段话其实呢有很多重复的字，因此呢后面呢又加了一个大美汉字群星璀璨。然后因为有璀璨这几个字的，然后这个笔画数会比较多一点，这样的那个是中文的。然后中文的那个模板应前上一届这个中文评审团评审老师的要求，要加大难度，所以呢也加了很多的标点符号。嗯，因为标点符号是大家设计的弱项，而标点符号对现代中文排版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增加了标点符号，然后呢有横排有竖排啊，有直角标有直角引号蝌蚪引号都有啊，这个大家就过去看，那个模板是我做的，改天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个中文模板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多文种的模板，首先这个事情啊，我好像以前上次和那个陈训昌也聊过这个事情吧，就是国外很多字体就这种字体设计比赛是没有模板的，对吧？
对，比较少，基本没有。
对，只有 Grandson。
Grandson 会有要求，但没有那个没有模板。
对 ，Grandson 他有模板的那个文件不是参赛文件，那个是如果你得奖了是用来展示的
啊，是这样子吗？
对 ，Grandson 他的参赛他会告诉你，就是说你应该至少有几页。然后比如说一页展示字形，一页展示排版，一页展示家族关系，诸如此类的那种东西，但是它没有规定形式，它只是告诉你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对，上一届的时候我们新加的要求是必须要做300个汉字，因为它评字库产品嘛，所以就是得多一点。因为我在 TTC 评的时候有些人就可能教了几个字，就他觉得这个就是字体设计，就可能对于定义不太明朗，所以教了几个字做一些这种就是加了很多细节的这种就是像 lettering 一样的会写文字的一样的内容去参加 type design。但其实我们如果把字数要求提上去的话，其实就会告诉他这个你必须得做满多少字才尽量满足。但其实后来还是实际上没有达到，很多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就是因为你做几个字，就是像做个 logo 字，做个美术字，对吧？和做一套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看到你这个中间的一个逻辑。
这次就是一个是刚刚 Eric 说的，就是我们增加了标点符号的比例，然后还包括一些就是横竖转换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中文这边需要在意的一些东西，选择文本也变了，就是从之前的什么阳光什么暖暖的洒下来什么那个
午后初晴浅浅的
就是那个看起来酸读起来酸不溜叽的东西，所以换成美的历程其实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美的历程应该就是在我们国家应该影响更大一点，就它80年出版之后应该就是对当时的文艺界然后以及很多从事艺术设计的 就是人员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对，因为我们中文组的模板都是首先是有大字儿嘛，
对，
后面是有排版，排版呢是有一个标题式样的排版和正文的排版，正文排版是一张横排，一张竖排啊，这是上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上次那个大字呢是只有两页，然后标点符号只有逗号和句号。
哦。
这次的大字呢有三页、
哦、
然后标点符号除了逗号句号还有括弧还有蝌蚪引号，然后不仅有横排还有竖排，所以呢蝌蚪引号在竖排的时候会变成直角引号，标点符号 就会有六对，就是12个、字形。
是，之后再下一次我建议可以再加上数字，然后再加上拼音，这是往后每年的难度一层一层的增加。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就是说你要定义就是说这到底是中文还是在设计我们的书写系统，就是因为我们的书写系统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纯粹。
对，
好好，来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解释啊，就是你拉丁的那个模板，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说这次除了文本就是换成美的历程了，但是就是我们不是会说中文和拉丁的样章那边是有匹配的嘛，但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选择把这边文本就搬过去。我觉得我们从上次得到了一些教训，因为上次我们跟大家说你可以自己去设计中文，然后你也可以从汉仪那边去选择已有的中文然后来进行匹配，这是上一届的赛制。但后来发现呢就是说其实得了奖的比较好的作品，大家就是有不少都是自己设计了汉字。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有这种，哎，我既然要匹配，我两个都自己做的这种欲望。但是我们又不想就是多文种组，就是把中文这边变成大家一个的负担。所以你会发现在匹配组那边如果有中文的话，就比如说拉丁组和日文组，如果有中文的话，它基本就只剩下美。和意味还有的那几个非常有限的字，
就所以你们把那段文章改的乱七八糟的，好像绕口令，我罚你把那段字念一遍，就是后面那段话你自己念一遍。
这个比 AI 可有含金量多了，
这不是你们编的吗？你好好念。
对，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美是有形式的，美是有意味的。有的意味是美，有的美是意味，有形式的意味是美，有意味的形式是美，美是有意味的。这个文本来自刘晓宇，就是上一届 Gresham 大奖，就是中文组金奖的获得者。
哎呦，把我给看的，真是
多么含有哲思，
很有诗意。
但是这个拉丁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除了这个第一页26个字母以外，你们还加了那个汉语拼音的那个字符嘛？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国标里边的一个强制部分，所以我希望大家关注到，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仅常见的就是英语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汉语拼音其实一直是我们书写系统里的一部分。虽然就是当你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你就很少用了，但是它就是存在的。
然后还有。这个阿拉伯数字对吧，
阿拉伯数字更难一些，但拼音的话为啥不加大写，
对，我们不想加大难度。
哦，好的，
拼音的话通常大部分就除了那种长文首字母的话，它应该通常来说都不会使用大写的，我觉得很多基础教育的它应该都只出现过小写。
当然你去看字典的话，它有时候是，对啊，专有名词有时候要俄国就是要大写的。但是就是哪怕是这次的你们那个原来的模板就都是敷衍了事，哦哦哦哦，我就建议你们要改嘛，对，要加大难度嘛。
其实我觉得还好，其实我们只是看就是说你的音标有没有对准，音标有没有离太近或者太远，诸如此类的，所以哦哦哦，我觉得也还好了，
就很太容易做了，我这
好吧，
真的难做的就是什么一以以意很难做。
是他很容易偏的很多。
对，你要考就应该考这个，那哦哦哦，那这些是大家都会做，多没意思。
然后 ü 的话，ü 的音标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做的特别高，然后特别散。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都不想把它作为考察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搞得 那么困难，就是让大家有意识就好了。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单纯有想这个呢，就想提高对这个拼音的重视程度，但是如果你这只有哦哦哦的话，大家也就觉得啊，也拼也无非就是这样嘛。啊，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并不是的。刚才我不是说吗？其实最难的就是一以以义，尤其是那个宜和那个义，那个第二声和第四声，那所谓的阳平和那去声，那个怎么对齐？如果是衬线体的话，你那个尖儿是往哪儿走？怎么视觉怎么样的居中对齐？那个非常的都有很多很多的设计取舍的问题。
嗯，当然，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我们有非常有战斗力的参赛者，然后他既参加了就是拉丁组，然后他碰巧又参加了阿拉伯组，然后呢他可能会意识到就是啊，原来数字也有这么多种。对，
因为那个中文叫什么？叫除一个叫阿拉伯数字，一个叫阿拉伯文数字是吗？
他们的英文的名字叫 Arabic Hindu Numerals， 就是阿拉伯使用的印度数字，就是阿拉伯本地人管这叫印度数字，因为是从印度传过去的。然后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呢，就是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应该是叫 Arabic European 或者是 European Arabic Numerals， 它应该是欧洲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他们以为是从阿拉伯传过去的，实际上是印度数字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然后被他们一通魔改，然后得到结果。
大家有没有停晕？
但这不重要，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的维哈克兹的朋友的话，他当然就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按照胡阿提的信息来说，大家应该用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会多一些，然后但是他们知道就是阿拉伯是有自己的数字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展示这一点，其实作为第一届比赛来说，我觉得就已经挺足够了这个意义。
没有，其实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我一开始就是你们要在让我帮您审这个模板的时候，我后来我就想，就是因为国外这个字体比赛首先是没有模板的，我就想那个问题。我一开始还想说，哎，我就看想着国外比赛的话，我拿你拿一个参考。后来想，哎，没有东西可以参考。
因为我觉得越难的东西，你给出指定动作可能会越好，因为至少。按照我们自己参加 Grandstand 的参赛经历来说，做样章是一个非常有心理门槛的事。
是的，
因为你还要考虑自己，我排版是不是排豁了？
是的，
对，
而且
因为字体的呈现也是字体设计师的一个要求。
而且，但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只发明锤子，然后一直拿着锤子去找钉子。就是说，你做的设计是要给大家展示你怎么拿来用。当然美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功能性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所以呢，大家要在会做字，也要会排版，然后呢也会要做排版样章。所以呢，我们这次阿文的这个样章呢，同样啊，这就是整体的模式还是一样。首先是大的这个字儿，然后字模，然后后面呢是排版的样章的话呢，首先是有像那标题字啊，就大的字，然后呢排版呢是那种成段的字。那么因为是阿文嘛，所以呢成段的字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所谓的右对齐啊，然后呢也不用两段对齐啊，直接就是散的。在前面那个字母的这个，因为是阿文，所以呢我们就会很多让大家把这个字全部连起来啊，这 sim 啊，这个 sim 三个 sim 连起来。这样的字。而且呢，正如在拉丁字母的考察里面，我们会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加上拼音字，在阿文的这个样章里，我们也考虑到这个中国的国情，我们加了几个那个维文专用的一些字，像维吾尔语的那个元音啊，像那个欧啊、乌啊，就是这几个字其实是普通的，你给写阿拉伯语的话是不会用到的字母。还有那个什么 Gaf， 就是那个维文专用的那几个字母，还有那个 NG， 那个只有维文才有用的，但是呢也可以考察考察。然后呢就是阿拉伯文字母以及标点符号。这个阿拉伯文的标点符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这个双下文的排版的问题，那个镜像反过来的那个勾。 的那个反转的问题，对，
对，
也可以考察大家的设计的理解。
还有就是说你的个点其实它是什么样的，其实算是一个设计决策吧。
是的，
就是你要不要就是跟你的字母上的标记点
是要一致还是要
对一致还是要区分，我觉得这是这都是一个设计决策。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自理公司不会给比赛就是提供特别多的就是非常详尽的教程，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去做阿拉伯，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投稿的多半要么是就是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朋友，要么就是会做的，他自然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信息的获取是不是稍微有点门槛。
因为我们这个模板已经就是把那个连字能连的都连起来了，知道吗？所以呢他至少要会一些基础，要不然的话他单只设几个字的话他没办法连起来。
对，他需要理解就是阿拉伯是怎么工作的，就是他们是需要连起来的。不过好在就是如果你是用 Glyph 做的话，就是你只要后缀名是对的话，然后编剧也是对的，它的几个基础的连字 feature 就是 init、medi 和 fina 应该是自动帮你生成。
就是词头型、词中型和词尾型。
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做更多的一些，就可能就需要用到 contextual alternates， 就是上下文替代字这个特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考察对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基本的连接的样子。
但是最基本的跟那几个 alif 的那个合字是有的嘛？那个就是你们模板要求要做的。
对，但那几个就是，它是有独立编码的吧？我忘记了。
是的。好，也是有独立编码的，是有独立编码，
有啊。
但是，你们还，我后面那个 alif 还 alif 还和几个盒子还加 hamza， 这个好难啊，这个几乎没怎么用，但是你们还要求要做，好吧？
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比较重要，就是我觉得相当多的小语种，就是如果你做的是不管是 Turkish 系的话，还是 Hindi 系的那些东西。它的音标的位置，就是准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考察的就是这个嘛。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放在这里考察倒是还挺天经地义的。你要说就是汉语拼音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个母语中文，不是母语汉语，然后的人就是有多重要的话，可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哈。对，但是这个他们日常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还是要把它的位置显示对，因为它。这个音标在哪一根棍的头上是很重要的。
对，还那个小 hamza 那个大小的问题，斜度的问题，对齐的问题。
这个看一下胡阿提的讲座吧，他会讲到。还有我们好像是哈萨克还是哪边会用到那个 high hamza， 应该是我们这边特有的，是一个独立的字母。就是飘在那儿。
好吧，这个知道人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不知道人现在大家都估计也要睡着了。
对对对。
好吧，这个是阿拉伯文的模板。然后韩文的模板我觉得还挺清晰的，就是。
一方面是因为韩文现在状态就是基本上它要混排也是只和拉丁在一起混排现在。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提供的文本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当狭义的、纯粹的韩文模板，因为它实际它也不会跟汉字混排嘛，所以它基本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制作模板的是肖宇嘛，他也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所以这东西轻车熟路，对吧？
当时给他们的意见就是那个双写出生字应该太少了，那个什么三提古和三西奥。那几个那些字都没有，然后让他多加了几个，
对，
就是有那个四五个部件的那种字。
其实这个出现频率也很低啊。
这个不就是故意的嘛？
是啊，就是在韩文里面，这对于字体设计师来说，应该是很难的题了。
就像那个我们做汉字那个愁，那个对报酬的愁，对吧？那个树有多少根，对吧？横有多少根，对吧？
我以为是做边边面的边。
然后不是，刚才说是和那个报酬的愁，那个愁相提并论的话，愁肯定是常用字嘛。
单纯的笔画复杂度是吧？Okay.
对呀、像那个韩国人里面不是有那个贝嘛，三皮尔加那个 REA， 但那个就是好多数嘛。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字，但是我觉得看模板的时候看底下最靠后的那几个大概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并不是哦，
是吗？
后来又吐槽了，你们这个本来就是要按字典顺序，所以你不能加到最后啊，就是要按照字典顺序重新排了一遍。所以哎呢，就反正就是看起来笔画就是最多的那几个字。
Yeah, yeah.
Anyway, 然后还有一个作为排版的话，给提醒大家，就是韩文的那个正文的排版也不是两端对齐的。我们觉得不要加大难度，所以呢，只要左对齐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可以轻松一点，而且呢我们那个后面也写了，就是行距和换行位置也可以都可以改，因为可能根据你的设计的话，到时候那个词儿，因为韩文是有这个分写的，所以呢就和西文一样是有空格的，
还有词间距。
对，理论上讲的话，如果你是要左对齐的话，就尽量应该按词换行，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换行位置会发生变化啊，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已经非常宽松了，你这个你都可以改啊，也没有必要就是掐死的按照这个模板去做。最重要的我们还是看你的字的造型啊，我们把这个排版的要求呢降低了。但是呢这个标点符号还是要的，一个句号一个逗号还是要的。刚才也说了，韩字是有这个词句的，所以其实这空格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好吧，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被吐槽最多的这个日文模板。
这次应该日韩两个模板都是相对比较收敛的，因为标点符号的考察其实都相当的有限。
标点符号倒无所谓了，日文最重要的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收的目标是考察日文假名，对吧？
对，因为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日文汉字有很多和中文是字形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又说呢，就是说匹配的话，就是说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设计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你还可以就是说从汉仪的已有字库里边去选择字去进行匹配。但你会发现汉仪的很多产品，就是或者说我们的大部分产品应该都是国标产品，也就意味着它是使用了简体中文字型。这个就让我们就觉得，那你其实没有办法做特别完整的日文排版，所以我们想了一个
阴招，
想了一个非常 hack 的招。
哎呀，我觉得做的很非常巧妙了。
对，就是我们把那个模板里边的汉字限制到了非常少的几个简中和日文字形并没有差异的字，比如说美，比如说意味、意名，还有形式的
形式 ，keishiki，
对，形式两个字 keishiki， 对，就是我们选了几个没有差异的，所以就是说，即使你拿到汉仪的简中字库，就是拿这几个排样章，也是没有原则性错误的。当然，至于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就是说，其实像这种跨 CJK 的项目。Type direc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看西冢良子他其实说 CJK 的汉字其实是他是尊重各个地方的就是字形偏好，而我们这边显然给的是一种就是说更加尊重就是汉字字体设计师原始意愿的这么一个题，就是说啊汉字就长这个样子，他不会为了就是说日文的字形或者什么东西做出一些什么改变，你就看这个样子，然后你想你应该怎么去做假名来跟他搭配吧，是这样的一个体面。
没有这个同样是汉字，比如说同样在 CJK 里面，我们说的这个混排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就是正如刚才张轩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现在在韩国他们的韩文里面几乎就都不用汉字了，偶尔会夹杂一些汉字，他们是给这个韩字做这个注释用的。因为是同音字嘛，韩字它是表音文字嘛，它是同音字，所以呢它有时候它必须得块弧注解啊，虽然是同音字但是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又有汉字的解释，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夹杂在韩字里面的汉字呢要小一点。
汉字是 Ruby 是吗？
不叫 Ruby 了，但是就相当于这是那个什么块弧注解一样的。
哦、oh, OK。
他们把汉字要做的小窄一点
啊啊，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很多在朝鲜半岛他们的这个字体里面，那个汉字都做的特别小，就是比韩字的那个方块要更小，因为他们用汉字是来做那个注释用的，给这个同音字来区分意思用的。
那韩字现在也不一定是方块了，很多字都会窄一点，大概会更窄一点
啊。对啊， 比如说不是1000乘1000而变成950几，所以呢大家去看，如果有时候当你的那个中日韩的那个比如说网页啊这些发生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错误的时候，发生 fallback 的时候，突然如果觉得那个字儿变小了，往往就是就回落到韩文的字体过去了啊，就韩文字里面它的汉字会显得小。而反过来在日语里面，日文的书写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混排的状况啊，它是需要汉字日文汉字和假名的一个混排。然后假名因为是非常，它其实是一个 proportional 的，对吧，它是一个比例的，然后呢它的宽度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希望在里面夹杂的汉字呢，汉字能撑大的显得方一点，这样呢能和假名形成对比，能构成日文的易读性。就所谓的假名汉字混写的这样一个日文里面呢，会读日文的人，母语者呢，他们可以挑着汉字跳着读。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是最顺的一个阅读方式。所以，如果你去看日文的字体，他们会把汉字做得很大、很方，撑得很，尽量撑得很大。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然后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中文设计中文汉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中文汉字我们不用夹杂，我们只有汉字，所以哎呀，就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基础的字体设计呢，大家都会找日本人学，可是日本人学的日本人他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把汉字撑大的，所以这个东西
对，最关键的我觉得就是中宫的问题。
对。
日本的汉字明显的中宫它就是要放大。而且还有一定的历史成因。就是当江别立道就是教会本部创造那个电读法之后来说，他们对于传教士做的这些汉字的形状的外形的接受度比中国更强一些。就是属于一种我个人感觉，就像一个把汉字剥离出它原有的文化的内容，完完全全以字母的形式为主，一种那种解构的这种方式看待汉字就是一个外形。所以当日本字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种就是浮阔字，这种感觉就对于宋体来言。
当然了，我们这次刚好说的这个所谓的都是匹配嘛，但是这样的匹配呢，碰上日文这样一个复杂的这个本身已是本来就是混写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系统里面，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次的考察的对象呢是日文假名，然后呢这个样章呢是刚好我们又挑了几个是汉字，但是呢这个汉字刚好是中文汉字和日文汉字的那个字形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呢就所以大家只要按照我们这个样章去做去排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重点考察的呢是你这个假名的设计。好了，我觉得差不多，这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这个模板。
我这没有了。
那么我们终于可以总结了。我不知道哈，我们这次的进行这么大的这个赛制的改革会有多少这个投稿。刚才正如跟你刚才说的，会有多少人来投这个阿拉伯文的这个阿拉伯字母的这个稿件。可能对于日文假名大家可能还会有也蛮有兴趣的，但是呢对于韩字有会有多少稿件来，我们也是非常没有底，对吧。我还是想请两位嘉宾来做一下分别说一下对这次大赛的期待以及对参赛者的建议吧，比如说怎么如何准备之类的。
我好没底的，因为其实就是赛制改动这么大，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就是说会不会有人给我们投稿。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初衷来说，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以前一它是实际存在需求，二就是说以前这些没有被关注的人，现在就是我们希望有人来关注它，包括呢就是给自就缺乏这部分能力的字体行业然后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也好，这是一个期望。那好的结果呢就是说哎，以前就是说这的确就是包括韩文或者说朝鲜文然后维哈克文，然后之前就是没有被大家重视起来的这些文种，但其实一直有人在乎的人他们会站出来然后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那如果没有什么投稿的话，那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呀，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也许就不应该通过比赛来解决它，那也许就是可能是教育系统啊，包括商业公司，你要去花一些成本，比如说时间成本，比如说经济成本，然后去解决我们的现状， 的这个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嗯，
所以现在的就是说至于结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它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出来赌吧，是吧？
我们在赌，但是如果你在乎这件事情的话，可以
来呀，互相伤害呀，
怎么说呢，可以出来嘚瑟一下。就是对，就是让，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你希望就是自己使用的文字变得更好，但如果你不站出来，就是不发出声音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参与。
好了，嗯，那陈兴昌来，
我的建议的话也是，多鼓励汉字字体设计师多多勇于尝试这些内容。就只是仅仅会做汉字而言来说，其实并不是最终目标。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的话，其实像字体设计师，尤其是汉字字体设计师，更应该成为多文种字体设计师。遇到一些不同的文种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应用方式。并且在中国来说的话，本身我们像刚才刘青老师也说了，中国教育部已经是说有30多种文字，但是这些字体真正哪些字体被已经能够让当地的人去使用的这些字体来说，其实数量很少，甚至有些文字它是没有字体的。所以还是有待于我们这些字体设计师来说的话，就是去挖掘去探索，同时也可以带动一些这种研究的一些内容。然后对于参与人来说的话，就是我的建议是，一方面是尽量避免去只学一个现成的字体或者是一个内容，可以尝试做就是复刻字体，然后同时也考虑到应用当代的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将复刻字体作为自己的灵感来源，然后将它的功能性提升应用到当下的场景当中。但是如果你要应对于多文种或者自己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尽量也要同时考虑一个 convention 的东西，就是它文字本身的惯例。就像我们在做拉丁文当中，我在教学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大写字母的时候，它的比例关系有很多同学都是做成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大写的 E 它其实相对来说是很窄的，然后跟 H 来说，包括是 B 大写的 B 或者是 R 它两个之间有关系，但是 E 和 F 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窄的，就有些人可能把握不了这些比例关系。但为什么这样子？其实现在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历史成因，但是它是属于它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惯例性质的东西，所有人都这么做，一种 convention 的东西，需要在做一些自己不懂的文字的时候需要去尽量的考虑进去。然后同时来说，我个人感觉这次比赛大的改动来说，同时也希望能够让很多的字体设计师和爱好者能够对于一些字体的方面的研究感兴趣一些，通过从发现从认识到字体它本身的存在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字体本身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从最开始只是看内容，然后从而意识到它的形式的美学以后，尽量能够产生一些兴趣，然后可以挖掘一些有价值的更有价值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嘛，对吧？就像刚才张欣说的，对于字体厂商来讲，我们其实是扔一个石子儿到这个水面上面去看能起多大的波澜嘛，对吧？我觉得很多的字体设计师，尤其是像我们国内的很多朋友，那你说是舒适圈也好，说是信息茧房也好，就是说你单独一直在看这个汉字的话，有时候呢会比较辛苦。那有时候你反而你可以走出去，因为东西需要对比，看到了其他不和你不一样的东西后，你反过来再来看汉字的话，可能会有更多更新的一些启示。我觉得无论是匹配也好，然后还或者是做其他的多文种也好，正如就大家我们经常说，你就要学一个外语，是要看他学这个外国的文化，学完以后呢，其实对你自己对中国文化对中汉语的自己文化的理解，会反而会有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会员抽奖的结果。那恭喜 ID 为 Moshade M-O-S-H-A-Y 的这位会员获奖。那我们8月份的奖品呢，是法语版的Lapis de Dan Dipocafi 啊，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约斯特霍胡利先生 和赫里特若泽先生一起啊撰写的这本小书啊，法语的啊，名字叫《字体排印入门》。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内容就是介绍了这些字体排印最基本的一些那个名词的解释。但关键这本书本身也是霍胡利他本人设计的啊，那这本书非常霍胡利，风格典雅啊，然后呢也非常漂亮。其实我们这个会员的这个通讯也发出去了啊，希望这位会员提前啊尽早给我们回复邮件，然后我们会把这本小书呢寄给你。我们的 Type 的会员的这个抽奖的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无论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现在叫 X 啊，就是 Twitter 的账号呢，我们都叫 The Type T-H-E-T-Y-P-E， 然后呢在 Facebook， 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呢也都可以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叫 TheType.com 或者叫 Type is Beautiful 啊，都能找到我们。当然那我们的主站啊 TheType.com 上面呢也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提供阅读，大家呢可以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轩和陈迅昌，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字体之星的新赛制。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呢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